中共要垮台，一线城市警察亦都减薪。陈思明台湾度温暖中秋，想睇大选。一带一路破坏哈萨克环境，带嚟不便。北京正式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日星期日，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各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最近引起海外媒体关注，甚至连警察都被调低工资，令人质疑中共政权的根基是否已经摇动。自由亚洲9月30日引述多名体制内的人士爆料，指江苏、天津、广东等多个经济大省因为财政困难，导致公务员被欠薪或者被减薪。天津的学校、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公务员由去年开始就被取消表现奖金和周末加班费，由今年开始更出现大规模欠薪。一位知名企业家说，天津的财政早就破产，唯有增加税收，咁导致企业不堪重负，包括上海在内，越是经济情况恶劣，就越加重沉船效应。基层官员变本加厉，靠着勒索辖区企业，捞得一笔得一笔。一位企业家今年已经被罚了10多万。去年 GDP 排前两名的广东和江苏都出现财政危机。消息人士说，江苏省会南京的溧水区和高淳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工已经拖欠了3个月，最后是以行政命令手段强行在市内各区之间拆解，才解决了部分工资问题。至于今年后续资金还未有着落，而广东方面就大幅削减退休人员的工资，减幅甚至超过1/3。一位湖南籍官员匿名透露，体制内减薪是全国范围的事，只不过是各地幅度不一样。不少网民议论说，医生、教师、记者和警察的工资都被调低，中国已经进入全民减薪时代。天津政府事业单位退休教师颜女士说，天津、南京和大连等地的警察被减薪20%，那是疫情之后才出现的。老百姓眼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现在开始减薪了，那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一直有学者提出，一旦中共无力负担军警的运作，政权就会垮台。政经观察家范畴去年还提出一个讲法，是后中共的中国。他说，没有钱，中共的统治就会散。当中共每个行政单位财政都是赤字，中央也都没有钱填补的话，如果持续24个月，中国就会进入后中共时代。之后如果大家听到中国某个地方的警察拿不到薪水那阵，那就是后中共中国开始的最明确信号。因为维护中共政权的枪杆子系统都没有钱，那就表示财政真是没得救。不过独立时评人蔡慎坤9月29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局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困境，但是单单是经济危机是难以造成中共政权垮台的。蔡慎坤说，经济困境导致失业、收入下降，民间各种各样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抗议也都会连续不断。但是中共巩固政权最主要的手段是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如果这3个权力都完全控制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上，即使经济再差，就好像毛泽东时代，就好像北韩这样饿死人，也都不会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他认为不排除中共政权出问题可能在于习近平本人，一要看习近平身体状况能不能够持续执政，而是看跟随他的人在关键时刻会不会扮演某种反叛的角色， 这种情况不排除会发生。湖南意见人士陈思明中秋节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度过，他说虽然自己在台湾孤身一人，但是就感受到只有亲人才能够给予的温暖。他亦都希望自己的夙愿能够在台湾达成。陈思明为了出走中国已经滞留在桃园机场一个星期，他向自由亚洲说，第一日到台湾，桃园机场移民局的长官就给了一盒月饼我，台湾月饼，28号又送了一盒月饼给我，甚至带了辣椒给我。我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咁同喺中国大陆完全唔同。我觉得佢哋都好似我哋嘅亲人，俾我嘅感觉好温馨、好礼貌、好热情。喺中国只有家人先至会咁样对待我。台湾社会真系温良恭俭让，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同中国大陆完全唔同。陈思明喺泰国城坐客机，22号抵达台北之后，就向外界发出求救消息。拒絕回中國，希望暫時留在台灣，台灣當局在機場為他安排了住處。他說可以洗澡，廁所、冷氣、環境、條件都比較好，吃飯是由長榮航空公司負責出錢並且送過來，生活方面照顧得非常周到，但是我不能夠離開，我必須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內。我來了之後增加了他們的額外工作，他们亦都人手不够。我相信台湾方面的工作人员安排能够允许的话，他们会照顾我的。长期被湖南株洲当局监控的陈思明正寻求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协调救援组织正同当局磋商决定下一步的安排，将会给陈思明入境台湾，在获得第三国收容之前被他暂住收容所，由台湾方面负责照顾生活，亦即是所谓的代替收容。4年前，陈思明曾经到台湾短期旅行，今次再来就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他说台湾的自然风光很靓，但是更令他心动的是台湾的自由民主。他希望能够见到民主制度下的台湾大选。陈思明说，我强烈想了解一下台湾，我想了解台湾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民主制度，那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几天我还在幻想我能够亲自观摩一下台湾的大选，那正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近年来，陈思明因为坚持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屡次被传唤逮捕。今年7月，湖南公安再度传唤陈思明，要求他接受精神病鉴定，要将他送入精神病院进行迫害，促使他决意离开中国大陆。他盼望能够有机会达成夙愿，留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这几年外界和国际人权机构持续关注新疆、西藏和恶化的中国内地人权状况。据英国卫报报道，总部位于纽西兰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评量倡议 HRMI 自从2017年以来就一直监察各国的人权表现。根据最新的报告，中国在多项指标都是全世界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在免于公民被任意逮捕方面，只有哈萨克得分比中国低。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是全球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哈薩克10年前引入中共的一帶一路計劃，但是專家認為一帶一路帶給哈薩克的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帶來生活很多不便。日本環境專家星野日前接受新唐人電視台的訪問，他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很多綠洲被開墾成農田，對哈薩克生態環境影響很大，造成水源的污染，綠洲的土地沙漠化。星野採取了細緻的實地調查研究方式，目前已經進入了第4個年頭。他指出，中方一邊投資哈薩克的基礎建設，譬如連接中國和歐洲的高速公路，但是另一邊就搞農業投資， 不过实际这两个项目是不能够一起搞的。星爷说他们两个是矛盾的，基础建设投资的话必须占用一些农耕地或者是沿线的一些土地，但是他又投资农业农产品的这些，这样土地不够的话，哈萨克人就开垦新的一个绿洲，所以说他带来环境和生态问题。他的淡水湖和河很多都被污染，那都是跟那个工程有关。星野还指出，哈萨克是干旱地区，土壤很薄，就是得十厘米，只能够种草和发展畜牧业，开垦成为农田的话顶多四五成有收获，然后它就变成沙漠，所以土地沙漠化，还有沙尘暴的问题。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伊犁河，这一条内陆河穿越中哈边境进入哈萨克，最终流入巴尔喀什湖。近年来伊犁河的支流和周边小湖泊干涸的速度加快，沿线绿洲沙漠化。星野表示，对河水采集样本的研究发现，伊犁河的河水严重污染，所以不能够灌溉用，灌溉之后农田就没办法耕种，更加不能够饮用。星野举例说，中方在哈萨克大建高速公路，但是事先没有做环境影响评估，和国际主流的模式正好相反。他说高速公路直接将中国的货拉到哈萨克，这条路比较方便嘛，但是就带来当地居民很多不便，特别是一些牧游民族或者是一些农民，他们的耕地被一带一路的道路分割开，他们的家畜和牛羊很难通过高速路。星野解释说，因为这种投资行为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共那些企业要来投资需要当地政府批准，他们就通过贿赂当地政府拿到项目，所以当地政府就怕这些被外界尤其是当地的人知道，因此不公开。星野表示，看到中共倡议书之后才知道，一带一路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是以经济合作作为掩饰，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星野说，我觉得一带一路已经搞不到下去，很困难，很多项目处于停滞状态。另外，一带一路助长独裁和腐败，对当地人没有好处，没有增加当地的收入。中国参考消息报29号在中国大地版面出现惊人标题，北京正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而在大标题上一行的细字是这样写的，爱梅热尔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令不少人惊讶，同时标题引发读者嘲讽。有网友讲笑话，比起平壤和大马士革，北京说自己正在成为还是够谦虚的。文章的目的在于赞扬习近平十年前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年之后开始开花结果。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的时候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小圈子规则、逻辑、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参考消息一向借外人把口，边欺发赞扬中共，设法令国人有一种外国人都是这样说的自豪和得意感。参考消息就以外媒热议来附和，发现的海外媒体是一间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另一间是俄罗斯的俄新社。参考消息引述俄罗斯网站27号的文章说，白皮书显示中国正成为这个世界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者，并且说北京已经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很多网友嘲讽大撒币的一带一路，北京成为思想首都，很多网友惊讶之余纷纷唱反调，说连思想自由都没有的地方怎会成为思想首都？参考消息是不是搞高级黑啊？难道我们是生活在平衡宇宙里面？我为什么见不到海外媒体热议？我不知道思想首都是什么意思。另外，中国独立时评人 亞軍王歪嘴發推文話：世界思想之都在我印象之中，最早是在伊拉克的巴格達，薩達姆離世之前說的。後來查韋斯和卡達菲亦都說過，浙江大學的學術著作《卡達菲思想理論》裡面有記載，之前敘利亞的阿薩德和北韓的金正恩亦都分別說過，大馬士革和平壤是世界思想之都。由此可見，北京還是夠曬謙虛，在正在成為的路上。咁各位認為幾耐才能夠真正建成呢？以上就是今日帶俾大家的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